自习近平政权全面左转公民社会遭遇严厉打击以来呢，中国民运阵营出现了激烈的分化，一些激进反对派人士对于中共政治体制持根本的批评和怀疑立场，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已经全面扼杀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改良的可能性。与历来主张推动中共体制改革、坚持渐进互动路线的自由派公知产生了尖锐的观念分歧和话语对立。而另一方面呢，自由派公知否定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担心所有的激进的社会变革和体制转型都会产生暴烈的可怕后果，甚至呢，因此将激进转型主张看作是逞口舌之快和政治野心的产物。那么如何看待当今中国革命派和改良派的主张？中国民主化进程还有没有渐进改良的空间？口炮党与改良党之争折射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呢？今天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好，欢迎两位专家，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中国民运阵营中呢，素来我们知道就有革命与改良之争，那么近来我们看到这种争论日渐激烈，为什么？我们请北京的张先生首先发表看法。张先生，
我在这个2004年，也就是12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改良与革命赛跑》，那么我谈到的观点就是社会矛盾深重之时应当及早改良，社会危机到了最后关头必然发生革命。那么我觉得现在这个话题重新回来啊，其实并不新鲜。100多年来中国人始终在这两个话题中间转圈子啊，从这个清末开始吧啊，这个争论就没有断过。那么当然这个今天就所以这个革命的论调重新起来啊，我觉得和这个主政者他们自身的这个作为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们现在这种急剧左转、拒绝政治改革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就造成了现在这个革命呼声的这个高涨。那么这个而且还有包括我们前一段看到的，比如说对炎黄春秋、对这个共识网的打压，对这个维权这个律师的这些个指控等等等等，这些个做法来看呢，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这个主政的这个主政者表示感到失望。所以呢，这种现在革命论调的重启啊，实际上也表达出就是在这种高压之下啊，这个这些个主张民主宪政的人们他们那种焦虑感啊，他们觉得这个改良已经没有希望了啊，改良的大门已经关死了，所以呢他们觉得那么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择这个革命这个选项。
好的。
但是我认为其实革命和改良这两个选项同样都是必要的啊，而且呢这种革命的论调啊，这个革命的声音的高涨，其实也是给主政者的一个警告。就是而且呢它有助于就是推动历史的进步。
好，
但是呢改良它按有步骤的这种改良，我觉得这个选项还应该保留。谢谢。
好的，纽约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跟张先生差不多啊，张先生在前面讲了，我基本上表达我的这个意思。我从历史的转型政治的转型来讲，我们很难说两者是必然冲突的、必然是排斥的。 如果这个社会能够有一点主导性，能够走向一点改良，那都于是当然是皆大欢喜。如果这个改良再怎的结果是巩固了体制本身，使这个真正的变革变得更加艰难，那这种改良就是错误的，就应该排斥的。那么革命就变得有必要啊，即使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其实都没有原罪，而是说你在这个社会的条件给了你哪些条件，如果给了的条件充分，能够再怎达到改变体制的这个目的，如果革命再怎有一种动力和能量，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个体制本身的这个转型的漫长时间，把这个体制转型变得更加简短变得这个更加迅速，那都是可以作为一个选项，这个没有问题，不是两者之间必然要排斥。哎，就是即算是你在革命到了一定的程度，也不能排斥改良就不会出现因为政治家他可能在你的强烈的压力之下那么呢，就是他这种可能选在了主要的这个选项，就走向了这个再生和平的这个转型。我觉得各等政治力量在中国都需要培育和发展，但是革命者有一个思路，有一个观点，我认为是值得赞扬的，就是彻底否定这个体制的合法性，甚至包括它的合理性包括它的某一等就是体制的这个变革不一定给予赞扬和支持，而是应该给予否定。我觉得这个基本观点是对的，但是并不等于你要去否定这个主张有可能有能量走向这个社会变革的时候带有某一种主导性力量的人物或者是某一种政治势力不能完全发出，因为毕竟从社会成本来讲，从这个社会付出的这个代价来讲当然是改良是始终还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不能从那一种两者之间绝对的这个否定。其实两者之间可能有一些可能有时候彼此是一种对方的条件。
嗯，好的，那么革命和改良相互推动，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呢两位专家呢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们看看一位网友，他的名字叫 Lloyd Harbour，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改良呢是需要皇帝和底层相互配合的，就像光绪和康有为一样。问题是现在既没有光绪也没有康有为，怎么改良呢？嗯，看来他是质疑改良的这个可能性。那么还有一位呢叫 Jimmy 方院这位网友他说我认为推动民运当务之急是研究中国民主宪政应该是怎么样的，希望海内外民运人士共同努力，借鉴成功经验，集思广益，达成共识，分工推进，推荐考察英法的宪政制度。看来呢这位网友呢他是主张改良的。的确两个阵营争论的焦点呢现在看来围绕着是对中国民主化这个进程的看法，也就是说呢现在中国的这个政治转型究竟还有没有这个渐进改良的这样一个空间，是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想首先问问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有，我始终认为习近平也好甚至李鹏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领导人也好，不管他们政治的品德或他们的价值体系有一些什么固定的这个特征，但是如果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如果针对他个人，六岁的时候因为李鹏前面还有邓小平这些人跟他做挡箭牌，所以他可以丑陋的粗暴的发出了个声音。如果他是一个，他当时是总书记，他当时没有这个邓小平，在强大的等学生的舆论的压力之下，民众的这个压力之下，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很难说。而今天的习近平也一样的，不管他是讲出什么左的毛式的这个理念，如果民众或者是社会上国际上能够给他充分的这个压力，他可能的选择才是他真正的历史的定位。他可能在最后一瞬间他就选择了这个现代民主。我们看看蒋经国，现在很多人赞扬蒋经国，现在知识分子过分的吹捧或者是过分的张扬这个民国实际上民国在很大的程度上跟共产党也没有真正的彻底本质上的差别。但是蒋经国在最后的瞬间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走向现代民主，我觉得当时是跟台湾的本土势力的这个强劲的这个成长使这个蒋经国不得不要做出一个选择，你是社会长期对抗下去，还是顺应这个民意 解决这个中华民国长期所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体制和民众中间有不可调和的这种冲突性啊，这个问题啊，只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那么蒋经国在最后一瞬间，这个杀了很多人的人，这个支持了很多阴谋诡计的人，这个人的权力来源也是很不正当的人啊，但是他最终选择了这个啊，顺应了这个潮流，所以蒋经国得到很多人的尊重。蒋经国所犯出的很多的错误，大家可能要忽视他，因为他做出了最终的选择。那习近平有没有这种机遇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觉得主要的问题，一方面固然是习近平的选择，他的价值、他的思想啊、他的政治志向，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民众的压力到底在哪里啊？官场的压力到底在哪里？国际的压力在哪里？其实如果那个压力只是一些民众为了他的拆迁的这个房地产啊，或者说官场上的压力只是觉得他们的腐败或者是他们非商场的发挥的空间还不够，或者说知识分子只是出于他们的价值理念的表示愤怒，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啊，习近平不得不做出他政治选择的这么一等强大压力。那习近平他很有可能按照他现有的惯性、他现有的思维、他现有的价值体系呢走下去。但是如果是压力到达一定程度，兵临城下的时候，压力到他不得不选择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习近平很有可能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有可能像邓小平这样拿起屠刀来镇压民众，但是他也有可能这种放下屠刀离体臣服。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所有的希望，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放弃对体制改革的希望，我们必须放弃对体制本身的体制本身力量的改良的希望。三十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一方面给民众带来了很大的福利的改观、经济生活的改观啊、世界观的改观，但是另一方面使中国这个体制更进一步固化了、进一步强化了。就像我们讲的，他居然还有胆量啊，居然还有气势啊，居然还可以胆敢去嘲笑民主制度，什么原因？就是有改良啊，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改良只是局限于体制本身的啊，这个规矩的某一些调整，而不是对根本性的体制进行变革。所以如果部分的强调体制内的本身的调试，那么我觉得这一等调试的结果，这等改良的结果，使这个体制确实更加糟糕。但是革命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革命的力量在哪里？革命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达到的效果和目的其实还是次要的，你们现在连革命的本钱都没有。所以革命我们还谈了还是口号党，但是这个口号党并不等于是完全像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批评的那样，是一个完全非理性的、完全会带来一等灾难结果的，不是这样。很多的这个变革的这个过程就是革命的，美国不也是革命在产生的这个民主的这个美国吗？
嗯，好的。那么北京张先生啊，有人说呢，目前中共已经扼杀了渐进性政治改良的任何可能性，那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嗯，这个现在呢，在当然这三年多将近四年的这个中国的政治来看呢，确实就是大家对所谓政治改革或者政治改良已经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当然我也注意到呢，哎，在这个六中全会的前夕啊，又在放风，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体制内一位很著名的上将他的兄弟就跑到美国来，这个放了一个风，说这个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很重视这个政治体制改革。今天呢我也又听到这个一些这个某个著名的公知，他也在这个说这个六中全会以后，说会这个中国的政治会有很大的改观，说可能就不搞这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一套的治国方略了，就会改成国学来治国。然后呢，可能对知识分子呢会减压，可能呢有一定的这个希望。当然，我现在以我这么多年的这个政治阅历和经验来看，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听忽悠啊，你现在承诺什么我都可以听，但是呢我要看你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体制内来讲，所谓改良的希望来讲，我本人现在已经 多次讲过，我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呢，如果你们想做，我也乐观其成。
嗯，
哎，那但是你要有行动。
嗯，
现在我们这个听这种承诺听得太多了，三年多以前、四年以前我们就听，说要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最后治成什么样了呢？宪法的公民权利都不能保障，律师都被抓起来了，你还搞什么依法治国？
嗯。
所以呢，这种忽悠我们是不听的，要么就看他能做什么。所有的改良其实都是被迫的，而且呢，我觉得革命，即使它是口炮也好，它对于体制也是有压力的，啊，而且呢，它对于改良也是有互动的。
嗯。
所以我认为，革命的选项不能放弃，但是呢，改良啊。我们可以乐观其成，就是你愿意做，我们也不反对。
好的，
哎，我觉得基本态度就是这个。谢谢。
好，我们看看广东的张先生，张先生等在线上，张先生请讲。广东张先生。
啊，你好，你好，哎，主持人好，嘉宾
好，
好，
嗯，
就说关于那个渐进改良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是我的观点是没有这个空间的，
嗯，
因为鉴定，我认为鉴定改良的前提是国家要有民众整体官员什么一起有一定的就是共识的基础，但是目前看整个国家是没有共识的，是因为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教育之下，意识形态洗脑之下，就是人们分裂的非常的厉害。所以没有这个空间，没有改良的空间。
好的。
然后哎，前提的问题也是出错了，也就是说从秦始皇到清朝，
嗯，
这个家国体制，它的改良也是失败的，最后还是民国的革命才那个。蒋介石在台湾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他革命之后。他进入另外一个循环，良性的循环。
好的，
他是渐进的，他就有可能走向这个改良的。
好，我们
这个
明白您的意思啊。广东的张先生，广东张先生呢，他质疑啊改良有任何可能的这个成功的这个希望。其实这种观点呢，我们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都有这个看法啊。现在我们网友温云超先生，嗯。他发来这样的观点，他说中国的改良主义者都没有勇气面对中国没有渐进改良的这个现实，他们总是想象出一些前提，不加论证就作为自己论述的基础，比如中国体制内存在健康力量，当权者有意改良，上层意愿和社会互动。他说呢，前提不存在，其实一切都是虚幻。这是温云超先生的看法。另外一位呢，网友叫宫格先生，他说自从89年之后改革就死了，他说想等中共改良那是天方夜谭，幼稚之极。为什么现在还有好多所谓的学者人士认为中共还有改良的空间呢？他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什么呢？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请啊纽约的何先生，请您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我不完全否定这个体制的有健康力量，我也不否定呢体制的确实有一些也想变革，因为只有在体制的工作和生活的人在深知这个体制是根本就没有任何出路。但是革命现在也看不到一个力量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确实有一些人呢把这个中国变革的力量呢仍然寄希望于这个改良，我也不觉得完全的这个错误啊，因为毕竟改良是社会成本相对来比较低的。但是我为什么也不反对这个革命呢？就是因为这个改良在过去30年中间确实把这个体制改得越来越固有化，所以改良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改得不好，反而是把这个体制改得更有力量，改得更有能量，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但是改良现在对这个革命的这个批判，我基本上是反对的，认为这个革命的结果就必然去出现一个暴政，这个逻辑也是不成立。
嗯，
我担心的是什么？我担心的是改良可能也改不了，革命也改不成中国很有可能。如果是没有足够的力量赋予因果、赋予条件、互相推动的话，很有可能中国就陷入一个非常漫长的、继续的这个一等 耐下去的一种状况。
嗯
啊，就是它也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但是呢，它也不能说完全是一个封建和专制那么一个这个法西斯的国家。它在很多东西，它又有老百姓做了很多事情，你看它跟社会上呢，它有可能一些趋近孔，它有多面孔。这种多面孔的一种方式啊，确实造成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我们下一代人都会消耗掉，就是中国始终不加入世界文明的这个体系，但是呢，它又不像法西斯或者是像这个传统的这个社会主义苏联和东欧阵营一样的跟世界全面性的对抗，但是它是一种病毒式的这一种生长，它就像一个野草一样的，它哪个地方能够生存，那就先长出来再说，它管不管自己对这个社会有没有益啊，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这一等政治生态，如果成为中国长期的一等社会状况的话，作为我们有限的生命来讲，确实是非常悲哀的。但是作为中国现在的看来讲，很有可能是成为真正的往这个方向走，也就是改良改不了啊，那么呢革命也改不成。
好的，那么现在又一位网友啊，他发来这样的观点，他说暴力革命社会动荡无疑是对老百姓伤害最大，大陆会不会出现军事宫廷政变式的那种光荣革命呢？北京张先生。
哈哈，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这个回答。为什么呢？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看这个中共的历史，基本上我们远的不说，近这60几年来不断的演出各种的宫斗剧，所以呢你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嗯，
因为它的体制决定了它只是暗箱操作，它只是在他们的内部自己在那运转，所以呢你外部对它这个我说你想来一次彻底的变革，这个它体量非常之大，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形成一种社会力量的话，你很难改变的。
嗯，
那么很多人就寄希望于他们的内部分化。那这种情况也实际上也是出现过的，但是呢是不是这一次啊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出现，我觉得这个现在没有办法做这样的预判。
嗯，
但是呢我们分析它的内部矛盾来看，现在的主政方面实际上是得罪了所有的派系，甚至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阶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很多人他们虽然不敢出头，但是他们内心很希望尽快的结束现在的这种状况。
嗯，
所以现在这种状况大家都活不下去，大家都觉得不舒服，这个可能是一种动力，但是至于说出现什么样的突发情况，这个是没有办法预料的事情。
好的，
但是呢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谢谢。
好，又一位听众观众打电话进来，江苏的周先生，周先生您的看法。江苏周先生。
中国所有的精英阶层要改变，
嗯，
但是改变现在还没到时候，中国改良是有可能，但是改良要有个成熟基础。
嗯，
必须要有国际、国内，包括共产党内的一些的要改良的人。
江苏的周先生，对不起啊，您的这个声音呢，被您这个背景那个收音机的声音可能或者电视机的收音淹过了，我们听不太清楚。但是您的意思我们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改良呢要有国际和国内相配合，这样才能进行。我们继续来讨论。我们知道以口炮党来称呼主张这个激进变革或者革命的人呢，他本身这就是一种贬义。改良派认为呢，这些人在就公共话题发表意见的时候，总是将政权的变动作为讨论问题的这个一个基本的前提，但实际上呢，自身又欠缺勇气和行动力，所以他们的言行就出现了严重的撕裂。他们言必称革命，但是呢，却只说不做，所以叫徒成口舌之快，因此呢才叫口炮党。那么何先生，您同意这样来形容主张激烈变革或者革命派的这个人士吗？
我不主张双方都互相这个贬低，我是觉得从角色来讲啊，这个改良啊，更是呼应一种体制内的一种行为，所以体制内的人更多的讲改良嘛，我并不奇怪。但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这个自由派分子，应该更多的是讲这个革命，因为革命改良更多的是一种体制内行为，而革命更多是一个体制外的一种行为。那么行为很难说讲话就一定要行动或者行动就不能讲话这个不一定。必然的，你要马克思也去上街游行 ，NS 也上街游行嘛，或者说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他就必须要成为社会上的行动派，才能证明他的理论正确吧？这个逻辑完全不成立。但是我只是比较遗憾的一点是，即使改良是中国的一条出路革命也是中国的一条出路如果你能有条件改良，你当然就可以推动它如果你能有条件就革命，你当然可以去鼓动革命或者是参与革命，但是似乎现在两者之间呢，他们彼此之间的攻击超过了他们对体制本身的这个批判，超过了他们针对体制的这个行为，我是非常遗憾的。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我几次也讲过，我是很多人在批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毛派，其实我是不以为然的毛派也把好像他们的敌人针对这个自由派其实也是这个搞错了对象，因为无论是压制这个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成长，还是压制自由派甚至部的成长，都不是他们批判的对方，而是中共这个体制本身。所以他们首次把矛头搞错了即使从政治运作来讲，这不值得有太多的争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停留在政治的 ABC 停留了太多的这个知识的炫耀。而中国的革命派嘛，有他具有这个道德的这个气魄就是也喜欢否定对方。我希望双方之间都应该看成彼此之间的重要的条件。
好的，那么现在北京的张先生，您认为中国目前具备前苏联那种激进政治转型或者革命的土壤和条件吗？我们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张先生。
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如果说具备，那有可能我就会指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所以我现在不能这么下这样的判断。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实际上你看这个清末的例子，其实孙中山就是一个口炮党，他是孙大炮嘛，但是他也搞了很多次起义，每次起义都失败，最后有一次居然这个成功了，但这中间实际上是这个满清政权他自己拖延改革，最后造成革命的机会。那么当然这个最后改良派和革命派虽然他们有很多的争论，到最后阶段他们是合作了，他们一块儿把这个清朝政府给送终了。这个中间实际上是由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联手造成的这种结束大清王朝的形式。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两个选项都是需要保留的。
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